书接上文，老奸巨猾的汪恩普得意忘形，把不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这就叫得意忘形。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今儿他高兴的过度了，把实话全说了。武兴章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这才明白，哦，怪不得北京丰泽园这么乱呢、啊，跟你插手山阴风点鬼火有直接的关系。你利用我兄弟当枪使啊，你他妈不是个人呢、啊、你。怪不上海的丰泽园那么乱套，闹了半天也是你唆使的，大伙大了。武兴章点了点头，汪掌柜的，我送您老三个字儿，啥仨字儿？你不是人，拂袖而走。哎，兴章，你不对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不听。武兴章是轴脾气，那人很正直，不愿意再跟他接谈。在家这兄弟也可恨，武兴章转身走了。汪普气得大肥脸蛋子也青了，你不识抬举，哎，你抱着屁股嘬嘴儿，不知乡愁，你不懂好坏，我看着你将来，你跟着栾普班是啥下场？武兴官一看里外为难，老掌柜，你别认真，别认真。我哥就是这么个人，要不怎么叫轴子呢？一条道跑得黑，现在他还不明真相，什么话他也听不进去。看在我的份上，你原谅他们。哎，兴官啊，我真是看在你的面子，不就我跟他没完？你看，死保乱铺包，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回头，这人真是没事儿。不过看在兴官你的份上，哎，他我看着他有才，将来我还可以收他。你把这话传过去啊，走投无路了，上我的新风楼。多谢老掌柜，多谢老掌柜的。这咱俩正说着，冷不丁一回头吓坏了，就像鬼魂一样，在后头站个人。你看武兴官武兴章说话不知道，汪恩普在后头站着。现在汪恩普跟武兴官说话也不知道，后边也站个人。两个人同时就一愣，从这人的面部表情惊讶程度来看，他们仨人说的话这人全听见了，而且一字不漏全听见，抱着惊讶好奇张着嘴。就这个事儿，索性一点是个孩子，要是成年人他们就更害怕了。一瞅这孩子十五六岁，瘦的挺大个脑壳，小脸儿就像那萝卜头似的，那脑袋头发也挺稀，好像多少有点病，黄皮拉瘦的，小眼睛不大，但是看着五官挺嘎气，不是一般的孩子，肯定有心计，身上也挺瘦，长得细马长条的，穿着一身普通的衣服，腰里扎着个袋子。汪恩普不认识，你是谁？武兴官一看认识，呀，怎么是他？是福山县的老乡，跟武兴官武兴章还沾亲，论辈分，管这孩子还得叫表叔。这孩子姓施啊，叫施光安，老师的施，光明的光，平安的安，叫施光安。哎，到了丰泽园也来了几个月了，干嘛也蹭大勺啊，看在亲戚的份上，跟栾铺班打个招呼把他收留了。小伙计就是小立吧，跟王一军在一块干活。这孩子挺聪明，不怎么太爱说话，但是心很重，你现在也十五六，也算半拉大人了。 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站到他们身后了。他们光顾激动在这白话，没注意身后有个人，让这石光安把他们的谈话一字不漏全听清。王普大吵大叫，哎，人也全听清。王普一看吓得一身冷汗，姓关，他谁？
哎，我表叔是你呀、啊、你啥时候来的？你放活不干，你跑这站着干嘛？哎，刚才我们说话你没听见吧？你说你是不是没听见？你不懂这谈话的意思。
哦哦，
你倒说话呀，啊个屁你啊，你听见没？
哎呦，
王母一听，小兔崽子，你偷听大人谈话，你不道德，你懂不？
我可告诉你，你把我们的谈话要泄露出去一个字儿，你要当旁人要说了，
要你的命！我虽然没那个权利，前门外二分局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嘴一歪歪，把你塞到局子里去，那滋味可不好受，你懂不？吴兴官也吓唬他，
小表叔，你听见没听见？掌柜的说话算数，大人说话，小孩不能传闲话，你明白不？你不准往外说，你明白不？你要是说了，不仅得进局子，你饭碗就砸了，往后你就得要饭，你懂不？
对，我啥也没听见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那你干什么来了？
我听说前面嗷嗷直喊，说要打官司告状的，我好奇，我不蹭勺了，我就到前面来看热闹。他们说上法院，我不知道法院啥样，我也想跟着去，正好走到你们身后，你们说些啥我也没听见，你们就把我发现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行了，走了，走，
记住啊，不行往外说，听见也好，没听见也好，一个字儿不行吐露。
一看他那个熊样，又掉眼泪，微缩一团。
王普这心呢，多少放下点，用目光送着孩子没影的进了丰泽园了。扭回身，他问吴兴官：“
他妈这小子长得鬼头蛤蟆眼的。”他说他没听见，我不相信。注意啊，今天咱们的谈话要叫栾婆婆知道了，可要了命了。
你好不了，我也好不了，栾婆婆非报复不可。
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
你瞅他傻了吧唧那样，他啥也没听见。刚才我都看没人呢，他刚一来咱就发现了。您放心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
谢天谢地，要不怎么说这句话呢？屋里说话，窗外有人听；大道说话，草客有人听。这玩意可千万留神呢、啊。刚才我太激动了，这怪我怪。
王普又一琢磨。五星章不买账，这五星官这小子见利忘义，我得拉住他不放啊！现在这事儿还刚开始，没算完，我还得利用这小子。
星官啊，走走走，跟我喝两个东西。
我找我哥去。再说这事儿闹得乌烟瘴气，不知道什么结局，我心里不落挺。有你啥事儿啊？你看哈哈笑不笑？走走走。
拉着吴兴官回了新风楼，王安普高兴，把外衣一脱，往这一坐，坐坐坐坐，
来人，摆一桌丰盛酒宴啊！丰盛酒宴摆上来，把我那个好酒拿来，咱哥俩好好喝几瓶，让他们闹起来。哈哈哈！
王安普说完，把门关上。五星官的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不管怎么地，跟哥哥闹个半红脸。
老掌柜，你说他们这官司能打到什么程度？肯定把栾婆婆告趴下，人多力量大，一百五六十号啊！你看眼珠子都红了。不过呢，星官呢，我怕事情万一有变，这咱哥俩说啊，你现在就是我的人了。你就是我新风楼的人了，我说话算数。将来丰泽园倒了台，肯定我叫你去主持，你是那个老板， 你是我分号的经理，我让你发财还不行吗？缺钱我有钱，缺人我这有人，我支持你，你怕什么？你管乱铺包干什么？
我谢谢老掌柜，我谢谢。不过老掌柜的，乱铺包可不是好惹的，那家伙可有道行啊。现在你看这上海的事也没听着结局，光收说他什么逼伪财产没收，都这么传言，也没听见没收啊。上海那块也没信儿，万一乱铺包杀了回马枪，啥事没有了，再把咱露出来可麻烦了。
哎呀，新官呐，你太崇拜乱铺包了，他妈他也是个人，他也是蹭大勺的出身，他没什么了不起，就应了迷信那句话，他走点儿，他走时运，他有今天，不见他早趴下了，他跟我汪恩普他怎么比呀？没法比呀！现在倒霉是定下了，你别抱着什么幻想。另外，正像你顾虑的那样，今儿我把你找来，我向你交代几件事，你必须要办。
啊，那您说？
哎，我不会兵书，我听人们跟我讲，兵书上36计有一条叫无中生有，你听过吗？
没听过。
这条计叫无中生有，就是没有那么回事，非叫他有。今儿为了确保丰泽园栾铺包都完蛋，咱就给他来个无中生有，你必须去办。
我不明白啥叫无中生有，老掌柜您说吧，我怎么干？
你啥也不是，你学识太浅了。你现在要办的事儿，你呀上外头散布谣言，散布谣言呢，你就说栾铺包把所有的金条弄到上海丰泽园给了关雅丽，你再说关雅丽跟几个小白脸上过床，把这些金条已经给这些小白脸都倒贴了，都浪费的全花光了，一无所存，全没了。这金条是大伙的命根子，你要这么一说，大伙都动心了，认为没有指望了，那就更急眼了，这叫火上泼油。他们越急眼，劲儿越足，越恨栾铺包，越告的结实。哎，对咱不就是有利吗？这条你听明白没？这就叫无中生有。另外还有，你再做一件事，你还说特别是这程金堂，你想办法得把他拉住，这叫擒贼先擒王，抓牛得先抓鼻子，把程金堂给抓住，因为他是带头人，他最恨栾铺包，要把他给抓住，咱这事就成功有十全十的把握。
掌柜的，我哪有那能耐？程金堂比猴都多八套，那家伙自高自傲的，像我这人他根本就瞧不起，我上哪抓得住？
要不说你毛嫩，你什么也不是啊。程金堂是自高自傲，是聪明，他还有个致命的大弱点，心眼儿太小，不能容东西，这你发现没？哎，咱就来个对症下药。你到外边就散步，你说你要到了上海，在酒桌前跟栾铺包喝酒，栾铺包喝醉了说的实话，就说栾铺包说的，他平生最恨的人就是程金堂。栾铺包还说等他倒出手来，回到北平头一个要整程金堂，有程金堂他栾铺包就不是人，他发誓想把他干趴下。你就这么说，哎，你要说的非常逼真，非常形象，程金堂心眼小肯定得相信，他跟栾铺包斗的劲儿就更足。怎么样，这点小事轻而易举吧。 你是一张臭嘴，借你的嘴这么一散布，肯定有人相信。
哎呀，老掌柜的，
没有这事儿，你说的这事儿都不存在，这不是叫我胡编吗？瞪眼瞎白我，
你看
这既叫无中生有，你怎么忘了主题了呢？没这事儿才这么说呢。哎呀，我说姓关的，你太笨了，咱们为了达到咱的目的说点谎话算得了什么呢？当今这社会说谎话的人还少吗？哎，我举个例子，张作霖、曹锟，哎，咱都算，包括蒋介石，哪个不说谎话呀？打着给老百姓办事的旗号，谁给老百姓办事？瞪眼儿他们穷白活呀，咱怎么就不能白活呢？哎，这不算什么。这就叫无中生有的精华，你能办到？说的可也是，老掌柜的，没有无头风的墙，那你说从我嘴里这么宣扬，早晚栾婆包知道是我干的事儿，我怎么对得起人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清官呐，你还想对得起人吗？哎，咱们今儿个打开天窗说亮的，你早把栾婆包给得罪了。我问你，丰泽园闹内讧谁提供的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上海那些事儿谁说的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今天打官司这些事儿不是你鼓动的吗？你还装好人呢？你早就向我提供了大量大量的材料，这情报都是你给我的，没有你提供，我能叫刘怀顺上上海吗？你现在还装好人呢？你早就跟我坐在一条船上了，栾婆包要知道得宰了你，你还想好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武清官心里暗骂：汪恩普啊，妈老小子，你真他妈不是个人呢！你这诚心整我这是？哎呀，我有失检点，我这个臭嘴，没办法，自有进没法退，他的嘴不能这么说。
是是，老掌柜的，行行行，我办我办。
哎，对，就这么三步。新官，我亏得了你吗？刷抽匣拉开，
点了点，那这大头还值钱，你别看花法币，人们还认这东西。50块拿出来，给，
先压兜。事成之后，我必有重谢。你就当大经理，你有什么怕的？
我谢谢老掌柜，行行行，那我就不待了，我也吃不下去了。我马上回家去看看，走吧。
王安普往外送他，一边送一边威胁他：“我告诉你，今日之事绝不能走漏半点消息。”